好，亲爱的家人们，晚上平安。下面由我来分享《楚天一字》第十八期，与圣灵同工有六个方面来讲，回答问题。第一，雅各书5章16节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可以得医治。"如何解决这节经文？你们要彼此认罪，说的是认自己的罪。至于是你和神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身体。马太福音18章说，耶稣告诉他们，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你告诉他们，你去找他们，你放下你的礼物，你承认你的罪，就是你对他们犯的罪。当你这样做，你们就一起得医治疗，你们的官府也恢复好了。家人们先停一下啊，我有点事，我先关一下。好，下面家人们好。下来由我来，刚才有点叨扰啊，上帝祝福。下来由我来讲《数天一字》第十八期与神同工。下面我们做一个短时的祷告。亲爱天父阿爸，我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爱你的孩子，怜悯你的孩子，把我们召聚在一起，在这里共同学习你的话语，学习你的真理，你圣灵的能力来运行，你的能力来我们。圣灵在这里自由自在地做工，显你的圣迹和大能。圣灵与我们同工，你是我们的帮助者，我们愿意被你使用，拜你，被你更新和建造我们的生命。主，你就在这里居住掌望，全与你的孩子同在。主啊，是今天晚上我们讲你听的都被你圣灵，这个充满与我们同在的神，孩子感谢赞美你，荣耀归给你。端言奉主的名祷告，阿门。下面就从六个方面来讲。第一，回答问题。雅各书5章16节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可以得医治。”如何解释这节经文？你们要彼此认罪，说的是认识自己的过错，至于是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与神之间关系，我们要与神合而为一，我们就是。听从神的话语，才能得到，就是神的话语，就是我们一直的良药，我们都得到健康。马太福音18章说，耶稣告诉他们，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你去告诉他们，你去找他们，你放下你的礼物，你承认你的错，就是你对他犯的罪。当你这样做，你们就一起得医治疗，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就恢复了。第二问题，属灵上的救恩和身体上的救恩，都因十字架被救赎、被公义吗？是的，人必须悔改自己的罪，才能得到属灵的救赎。为什么一个信徒不必悔改他的罪，就得到身体的救赎呢？区别在于。如果你犯了罪导致疾病，你可以悔改，你会得到饶恕，会得到医治。我们被吩咐去按手在病人身上，耶稣没有对任何人说你先悔改，所有的疾病都根据他的鞭伤。我们一直服侍于给予他的鞭伤。以赛亚书53章5节告诉我们，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平。啊，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医治。第三方面，关于网站，他说在灵里知道是真的，他开始这样做，给了我们所有不同疾病的医治的人的清单。他很感激能得到这样教导。作者用的是吸引法则。他活出耶稣的形象，吸引更多门徒。他训练门徒，教训带领门徒去学习。第四个门徒训练， 一个人指使水坝，它必须是一条河流在流淌，持续的流动。作者不想大量时间给一个人。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说：“我们要把所学的分享给忠心的人，就是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因为我们将与你同工，我们将帮助你。我们的目标不只是教导，我想要努力工作，这是我在努力做的。我们就继续前进，继续做我们需要做的。第二大方面，保卫师中间劝慰者、辩护者、安慰者，以圣灵是我们的帮助者，与我们同在。他将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14章12节。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事更大的。今天我们明白了灵魂体的问题，我们就知道从《约翰福音》14、15、16、17节这几章经文中都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行我的命令。”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贝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我们知道这个父就是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贝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我们知道这个宝贝师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常在你们里面。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贝师，并肩合在一起对抗。归结下来，就是他是我们的帮助者，他被召与我们在一起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他是帮助者。约翰福音14章26节，保卫师帮助者，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卫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约翰福音16章17节告诉我们：“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宝贝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是我们的帮助者，与我们同在，他将在我们里面，他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帮助者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永远不会没有帮助，永远不会没有帮助，所以没有失败的理由，没有理由不能这样做这些，因为我们的帮助者总是和我们在一起。第二方面，听到行道是我们要去做，他不会为我们做。雅各书1章21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行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灵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是我们没有说他们为我们做，是说你们要这样做。2章12节，只要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自律法。这就是他说的道。他是在说，我们看作道时，我们在看镜子，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自律法的。所以这道是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这人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亨通。 当我们一转身，我们就忘了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忘了我们是谁。为什么？因为我们看了却不去做。当你去做，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因为你在做，其实就是活出你的真实身份。当你醒到，你活出真实的你，一切都会改变，因为这是神的 DNA。这也是你的 DNA，也是我们的 DNA。第三，当我们去做，他的 DNA 就成了我们的 DNA。贝莱告诉我们，他已将又宝贝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借助这些应许，我们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领受这宝贝的应许实际去做。当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把它转化进了我们的 DNA，我们的 DNA 就是 A 属天，A 性情，A 是特质。我们领受这宝贝应许形应许生出来，将它融入我们的 DNA，它的 DNA 成了我们的 DNA，我们就变成它的样子。因为你要做行道的人。我们要听到去行道，雅各书1:22，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你只是听道，不是行道者，因为经上没有说是魔鬼在欺哄你，是你欺哄你自己。你读了后你不做，你自以为做了，你自我欺骗。你们要做行道的，谁来做呢？你们做，但我们有圣灵宝贝时，是我们的帮助者，所以我们实际做不了。他是我们的帮助者。第四，不是你跟随圣灵，是他跟随你。我们是行动者，他是帮助者。如果我们不动，他就不能帮助。不是你跟随圣灵，是他随着你。马可福音16:15-18，熟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收完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升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宣讲福音，用神机奇事证实所传的道。主和他们同工。主跟着去行，并用神迹随着正时所传的道，用神迹随着正时所传的道。如果有什么跟在后面，这意味着有什么在前面吗？好，我来问个问题：圣灵如何与我们同工？提问：你以为正确的人能行医治吗？谁能行医治？是圣灵医治。圣灵通过我们医治，实际上是他的医治，他是我们的帮助者，是我们的帮助者在医治我们做事，我们行道，他是我们的帮助者，我们必须行这道。如果我们不做，他不能用神机随着来帮助，用神机随着，必须前面先有什么神迹才能随做。如果我们不做事，他不能随做，不能帮助。如果他不能帮助，神迹就无法随做。如果圣灵没有行动，那是因为基督徒并不活跃。我们必须先动，当我们做了，他来帮助。我们按手，他一直一起同工，明白吗？我们该做的。他做他的部分，圣灵的工作好比起重机。第二是圣灵与我们合作，就像护士和外科医生一起做手术，心领神会。我永远不必担心，因为圣灵是我的帮助者。我把手一伸，他就把我需要的东西放我手里。我不用担心我有什么。当我走向一个人，走向下一个人，我不用想上一个人需要什么。现在我专注这个人， 现在他传递给我这个人需要的东西，无论是什么，他们可以都需要。他知道答案，把它放在我手中，我永远不必担心，因为圣灵是我的帮助者。阿门。圣灵与我们同工，就像制造电工师傅的得力助手，凡事预备，他是个好帮手。等我回来。他将我要用所有的东西都放在我需要的地方，他要做的就拿起递给，他要做的就是拿起递给我。他在我之前就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但我必须做，因为我是特有执照的人，必须我来做，必须由我来做，因为我是特有执照的人。我们与圣灵同工，要明白神的话。我们要行出来。神的话说什么？信的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们行神的话，我们要做什么？手按病人，做工的是帮助者。第四大方面，摆正你和圣灵的位置。教会第一，教会试图让我们成为神的帮助者。教会试图让我们成为神的帮助者，让神来做事。只说我们就是来跟随圣灵，不，他在跟着你。神迹随着你。如果他行神迹，他会跟着你，你跟不了他。二，后座驾驶员和赶牛人。你说我们是被圣灵带领。老师说，牧羊人、赶牛人，所有这些之所以被称为赶牛人，是因为他们不是走在赶牛赶，不是走在前面赶牛，要不然牛就是在那不动，你得跟在他们后面赶他们。第三，好牧人装备人、差遣人，好牧人不能在前面走，要在后面赶。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事实：圣灵是我们的帮助者，我们做他帮助；我们是行动者，他是帮助者。阿门。第五，约翰雷和四工的见证。同工可以做同样的事，有同样的果效。是的，一位女士祷告后立刻痊愈了。作者在当地教会有一个著名的童工，他的妻子他病重的，他病得很重，医生以为他唯一的指望是立刻动手术，手术的费用远超出他们家庭所能承担的。然而在绝望中，她的丈夫去当地银行贷款，来支付手术的费用。同时，佐的母亲对苏田一直有极大的信心，觉得有负担为这个家庭祷告。她到了病人那里，鼓励他相信苏田一直。这位女士教会在教，她教会反对苏田一直。当一个人面对绝望和失望时，他们的观点更容易改变。这位女士同意接受一直的祷告。作者的母亲立刻搭上最近一班火车去波特兰，希望见到雷克，见到作者，请他来为这位女士祷告。然后等他到达那里，他并不在，因为情况紧急。作者的母亲要求一个童工和他祷告。那个童工是一个相当粗糙、不加修饰的传道人。但他对神的信心很大，虽然他对病人的处理方式相对唐突，不讲究仪式，他言谈举止有时会冒犯挑剔的人，做工确实大有果效。作者的母亲和这位传道人抵达病人家，他有机会观察到他的病情，马上告诉他这病是魔鬼的工作。给女士一切祈祷后，她开始大声喝着疾病，嘘声震动了整个房子。随后，她直接粗暴地对女士说：“你一定好了，让她下床。 这位女士先是犹豫了一下，但很快因为不敢违抗，就按照指令去做。她从床上起来，欣喜地发现她已经痊愈了。当地的教会的牧者原来极为反对数天医治，这个神迹开始让他们认识到这个现实。最终，他接纳了数天医治的圣经根据，并且自己也得到了显著的医治。一位女病人的丈夫，他在银行里贷了款，就是几天后他去还这个钱，深感震动。这个见证引起了社区许多人的好奇和注意。凭借这样的方法和果效，作者的施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约翰·雷克的秘密行使耶稣的统治权。这封信写于1911年4月22日，作者写为一位妹妹的信。因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有一个一字谈，相当于传教士的终点站。传教士如果写信，就写给她，然后她把信复制，把他们送到所当地的教会。我感到这个施工比五旬节运动通常所见的更超前一步，深深治愈我心要，我讲明在这个特殊阶段如何运用耶稣基督的主权，而我现在施工成功的秘密就在于我们同工，通过圣灵运行神的主权。当他们受洗，这事已经进入了他们的心，但是在他们其他分子的意志中。他们很大程度上仍然遵循旧的方式，违背病人代求。我们不像过去那样祈求神来医治，而且我们仰望神的面，相信他在圣灵里给我们施洗，一定带着了神的大能。奉耶稣的命命令魔鬼和他工作离开。有时的确也会把为病人切切代求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我相信为病人代求有一个更好的秘诀处，就是实行神对魔鬼和医治的主权。五旬节运动如果学会这一点，医治不是比之现在更有长进。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我们从未领受耶稣话语的权柄，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对这个事工第一次产生兴趣，因为一位迷失安静的年轻人得到医治。多年之后，通过约翰·亚历山大道义的教导，我真正掌握了医治施工的知识，成为关键。直到我受了圣灵的洗，神的主权进入我的心，使我学会命令疾病和魔鬼离开，不再祷告求神拿走。我们有果效的原因，因为我们不祈求神，不去代求。而是行使统治权，在教会还在为病人代求，而不是实行统治权。没有开始实行耶稣基督的统治权，然后好奇为什么他们没有看到作者和其他人看到的奇迹。答案是我们不会说作者比他时代超前100年，问题是教会落后了他们作者的100年。我们不像过去那样祈求神来医治我们，但是我们看着神的脸，相信他在圣灵里给我们施洗。我们借着洗礼得到神的大能。我们奉耶稣的命令魔鬼和他所做的离开。这就是你在 这就是这种血的经历。有时神也会把为病人真正带到的灵放在你里面，为病人带球，有一个秘密和更好的地方。信神给魔鬼和他疾病的统治主权。五旬节运动若学会这点，医治不是将比现在更进步更多。然而教会却没有把他捡起来，由他消亡了70多年。他的命，因信他的命，使这个人刚强。我们是不是今天读过在《使徒行传》第三章？我有的就给你办。他说：“我们从来没有抓住耶稣话语的能力，宣告被掳的都释放。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对这个事工第一次产生兴趣，是因为一个密歇根州底特律来的年轻人，在你的水牛城信心之家得了医治，直到很多年以后，经过约翰亚历山大道义的教导，我真的掌握了这件的施工知识，变得甚至重要。直到我受了圣灵内息，神的统治主权进入我的魂，开始我命令魔鬼和疾病和魔鬼离开，而不是祷告神拿走。约翰的觉得的秘密就是这个行使统治权。第三，如何进入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有2个阶段：第一是降服我们的意志，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就是成为一个没有思想的实体，并不希望你像机器一样被推来推去，机械的运行，是认识自己是神的儿子和人的仆人。神所给我们的真理，是他将圣灵赐给我们为神所用。主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有信心，相信你有圣灵可以为神被神使用，你的心、你的手就会随时预备好。一个圣经学校，他们为圣灵的恩赐等待并持续祷告了9个月。我对他们说：“在我看来，就算你等10年9个月，你也等不到圣灵的恩赐。如果你能放下这一切，走出去，用神赐给你的去祝福别人，你会给更多，他会给你更多。”第一阶段是降服我们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这就叫做重生。除非你降服你的意志，遵行神的旨意，否则你没有真正的重生。然后他说，大多数人认为遵行神的旨意就是成为一个虚无的实体，推来推去机械般的操作。第二阶段是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子、人的仆人，是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子和人的仆人。这之后，我们又加上我们是神的儿子、人的仆人，魔鬼的征服者。第三，我们要去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而不是等待。主说，他应该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必好了。你们若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就能痊愈。如果你有信心，相信你有圣灵可以被神使用，你的心和你的手就会预备好了。有一间圣经学校，曾经是一个圣经学校，现在是一个殡仪馆。他说：“他们在那里为圣灵的恩赐等待，并持续祷告了9个月。”我对他们说，在我看来，就算你等10年9个月，也等不到圣灵的恩赐。用神给你的祝福去祝福别人，他会给你更多。第四是众守法则， 这是播种和收获的法则，就用你有的。如果你给出你所得到的，你会得到更多；你给出更多，你得回的也就更多，不断增长。如果光坐着不动，从来不用，凭什么给你？你要实际地走出去，开始做。做着数天一日的秘诀有四五件，你必须知道并内化的事。第一是除灭有关疾病和能力的声音，声音就是错误的教导。第二，认识到疾病是敌人，疾病不是从神来的，都是仇敌的攻击，我们要对他们命令他们离开。第三，对疾病忍无可忍。不愿再忍。第四，对待所有的疾病都一样。第五，看待所有的疾病像看待人一样。六，命令而非祈求。七，对病症放话而非跟人谈论疾病。是啊，我们对有疾病的话，我们就要对病症发命令，不要去跟人说，我们要祷告，战胜这一切的疾病。八，把人看作被压制的战俘。九，要清洁，持守清洁。十，远离骄傲，任何人都能做你想做的。第十一，有进攻性，培养你的进攻性。十二，有神的品格和性情引导你。十三，为你的同工承担责任。十四，决意听从圣经，而非主观感觉。十五，知道神与你同在，在你里面支持你。第五，约翰·雷克属灵能力的秘诀：一、灵力即可。马太福音5章6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如何培养灵的饥渴胃口，与培养身体饥饿同理，提高能量消耗，开始你需要更多能量输入。你必须强迫你自己去做通常不做的事，不想吃的时候吃，继续吃，比平素进食更不道，更多，这会扩张你的胃口。还是你下次吃更多才有饱腹感。更多祷告，更多研究圣经，更多见证，开始操练你在教会里所学的，用神的话喂养自己，多读圣经，与神交流，对神诉说你的祷告，聆听神的祷告。聆听神的祷告，操练与神的灵同在。第四，与志同道的人，基督徒相交，是给与所信一致的人来往。如果你在所居的地区没有，应得一些，带领他们进入这个真理。如果你们教会的人没有生命抵挡这个真理，离开那地。找到能接受他的地方。如果附近没有这样的地方，我一个手绢，你就是宣教士。我们要给同。第五，公开承认在基督里你是谁，在你里面他是谁。他是耶稣，大使命、黄金法则、长存的恩膏、胜过仇敌的能力。耶稣的功和更大的功。第六是方言祷告。第七是行动。雅各书1章22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这是一个人思维的律。我们的行动着带出相信，比我相信后再行动要快得多。可能一学期开始，但我在灵里结束。第六，神的伊利亚啊，你在哪里？ 列王记下二章九至十一节，四节，以利亚对以利亚说：“我未曾被拣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拣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这是伊丽莎向伊利亚求双倍的加倍的灵感，神的圣灵来感动他。伊利亚和巴利的先知发生了很大的对抗。当时他们说：“你先做你做的事，你求告你的神。当你做完了，我求告我的神。”那降火显灵的神就是我们侍奉的神。他先做，我再做。他知道他的神不会出现。接着，他们开始做他们的事。他们跳舞，大声大喊大叫，尖叫，甚至割伤自己，试图呼求他们的神降临，让他降下火。不幸的是，今天的教会和巴黎先知做的几乎一模一样，他们仍然在试图呼求神降临。他们跳舞、唱歌、大声喊叫，他们尽其所能试图让神出现。在末后的日子，不同先知之间会有战争，你必须能起来征战。以利亚做了什么？他说：“你们做完了。”现在我来，他说：“现在你们去修好祭坛，在祭坛上摆好干柴，用这些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把它浸们浸透，把祭坛的四周浸泡一下。他们在做什么？我们试图做帮助者，我们试着让人勇一些。以利亚却做了相反的事。他说他是神。”我们不可让他觉得太难。他说：“让我们尽我们所能把它变难。我会让你们看到神还是会出现。”他说：“浸泡木头沟里的灌满水，让它变得更可能的难。我会显示给你，我侍奉的是什么样的神。”将会怎样让我们使神轻松一些？我们营造气氛，一切都做好了，把音乐调好，把歌唱好，所有都弄好了。我们要是能让所有人合一，那就太棒了。如果我们能让所有人聚集到一起祷告，让我告诉你们。我们把所有人聚到一起，为复兴祷告。要是你能让大家聚集到一起祷告，你已经在复兴中了，因为你不可能让每个人都走到一起。阿门。你要让每个人都到位，每件事都做对。如果我们做对了，那么神就会出现。我们做的不太好。如果我们的神只在我们每件事都做对时出现，我们就没有希望了。阿门。耶稣在一切都做错事，不是一切都做对的时候。阿门。我告诉你的一切都是为让你相信，神想要你做他吩咐你的事。阿门。
阿门，感谢主。在这个第18期当中啊，其实有非常多的关键点。在这一课里面，我们看到了属灵能力的七秘诀，对吗？我们前面在讲需要心意更新。那如你怎么心意更新呢？如果简单的来说的话，你持续的来操练这个七个能力，七个秘诀。如果你只是在一种传统模式下面的一个听到，但不去主动操练的话呢？其实你很难更新的。另外呢，它这里也有属天意志当中的15件， 就我们需要内化的，就这15点是需要我们来啊内化到里面的。你对于疾病你是怎样的态度？你在这个面对疾病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来做？不是祈求，是命令。因为我们知道，在约翰·雷克施工，他的一个很关键的转折点就是他知道了那个属天的统治权，属天的统治权柄。当然，同时在这个能力的同时，也是圣洁。圣洁和大能是必须是双福星的。所以在这15个点当中，有圣洁、谦卑，但是在属灵上呢，你是完全是有侵略性的，你有进攻性的。你认识到疾病，它就像客观存在的，你可以视它为魔鬼都没有问题，你视它为敌人没有问题，你对它是忍无可忍的，大病小病就没有区分的。然后我们愿意是承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的。那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呢，就是在这一刻当中来帮助我们真正的来明白我们与圣灵之间的那个正确的关系。这一点对我们，传统的教会来说可能很难理解的。我们现在已经明白，对吗？但是传统教会会有一种固有的思维是什么？我们要成为神的帮助者，我们去成为神的帮助者，然后呢，就等待神，等待圣灵来引导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工？为什么不去传福音？是因为要等待。因为要等待嘛，所以呢，不听到这个声音啊，不听到这个引导，好像不能出去了，不能没办法去做了。那是因为不明白，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今天圣灵被称为保惠师，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帮助者。事实上，圣灵是我们的帮助者。所以这里有几个比喻，比如说这个开起重机的。驾驶员和这个起重机，你是那个调度员。如果你不调度呢，那个机器就没办法动，对吗？医生和护士，那你是医生，你来做手术，护士会帮你准备好一切，合作非常的默契的情况下面，你就不需要说话，护士全部都会被你帮你做好。这就一个磨合了，就是有一个合一的磨合的一个过程。也像电工师傅和他的助手，对吗？不需要说什么，所以我们老的思想，我们传统的思想，我们旧约的思维是什么？好像圣灵必须在前面要来引我们，对吗？但是现在反过来了，反过来了，他在后面赶我们，就像你在开车，但是后面有声音告诉你左转右转，其实这就是引导。牛在前面，那赶牛的人在后面，对吧？后面往前在赶，你再往前走。所以，我们是既是听道者，我们又是行道者。那我们明白了我们与圣灵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作为新约的执事也是一样。我们作为新约的工人，我们就不是在等待，我们也不是说等着他起来。而是你要去差遣他，你去装备他，你去训练他，你去推动他。这是作为我们的这个责任了，就作为我们应该所放的这个位置了。我们与圣灵同工，我们是一个行动者。也许你一开始行动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为什么而做，我们还不明白我们对天父的那个爱。但是我们可以在顺服里面来做，我们知道这是正确的，我们去做。也许我们是从肉体里面开始做，圣灵他一样帮助我们。所以这个大纲版本，这个版本呢，是我们的众水姊妹的这个版本，它很详细啊，把所有的目录，你一看目录就知道这一课里面在讲什么内容了。所以你只要看这个标题，有一些内容都已经在上面了，你怎么来进入神的旨意？等等，所以这些内容呢，我们可以再细细的去默想，你可以再去查考一下。好，那我们这一课呢，就先分享到这里。